这个大概的一个价格，包括最近价格的一些变化，还有就包括跟我介绍一下，时光片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格局情况，对，就比较清楚一些。对，
其实是这样的，玄光片的价格是从，其实你可以认为从2023年、2024年开始涨价哈，就是从120美金涨到了现在的190美金。如果不是这些市场上这些人家去做那个，就是说叫什么呢？他如果没有去爆炉子的话，这个玄光片的价格还会涨。但是呢，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理解，现在各家呢，像旭创、新盛各家呢，都是给钱爆了炉子，所以爆了炉子之后呢，你就可以认为它的价格也没办法再往上涨了嘛。所以现在的价格是190美金，在今年2、3月份的时候，价格是从160到190，那最近呢就没有再往上涨的一个可能，空间就不大了嘛，是这样的，因为各家都给钱了嘛。这个是价格这一块。那么像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像旋转片的价格是从最低的120哈，120干到了190啊，涨了70美金，这一两年的期间。那么像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像现在的格局呢，其实是就是考哈润目前是最大的啊，在全球它的产能也是最大的。像那个谁，像国内呢，考哈润产能最大，现在一个月差不多就是8万片左右吧，可能会少于8万片哈，它就在6到8万片间。因为上次就是跟你们说，它从4英寸切到5英寸嘛。然后国内呢，日本那边上次说有12000嘛，现在可能这次差不多还有10000片吧，我估计后面还会再减产，所以日本那边可以就是尽量少看了嘛，因为它越来越少了。在今年去年的12月份，主要的供应商还是考哈润和 Grand Auto， 就是两家嘛，就是日本，我给你打一下啊，考哈润，就是 Grand Auto，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到今年的时候呢就变掉了。今年呢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那个，你可以这样子看，今年呢现在厦门生医是国内的龙头哈，它一个月现在3万片左右哈，估计到6月份的话，6月底到7月估计会到5万片。4.5万到5万嘛，就5万片左右。然后那个成都菲瑞特估计有个目前有个1.2到1.5之间啊，1.2万到1.5万之间。然后再到6月底的话，可能会到2万到2万5千片之间。然后那个福金差不多现在是5000片，就是4000到5000片吧。
大概格局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就是对的
。对，然后福金到下个月可能会到1万片左右吧。现在目前的格局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明白。哎，您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上下游的情况是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就是玄光片它的上游，然后包括整个加工的过程，它会需要什么样的经验？然后还有它的下游。
OK， 行，没问题。玄光片是这样子的哈，玄光片它的上游是通过什么呢？有一个叫 SCGG 这个衬底，它是通过这个衬底外延出来的哈。你稍等一下，我投个图先给你看一下啊。等一下，我记得我的桌面上应该就有。有看到这张图吗？我在聊天记录找的这张图，这旋转片长出来就是这样黑黑的一个东西，然后切成之后切成这样11×11的方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的上游呢是相当于是先通过这个衬底，这个衬底 SCGG 叫我们说的叫打假石榴石。这个东西呢是这里面打元素占了60%以上。中国呢打占了全球90%以上，所以在去年中国就对日本进行了限制嘛，就稀土进行了限制，所以日本就没有这个衬底了嘛，就日本 SMP 这一家就生产不了衬底了，生产不了衬底，在日本 Grand Auto 它就做不了法拉利了，也就这样子，它就做不了法拉利，所以就减产了嘛，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其实这个衬底就有点像那个磷化铟一样的，但是法拉利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给你讲一下它是怎么长的哈，就是说像这个衬底呢，它是通过这个一斤的干锅，这个一斤的干锅呢，长这个衬底的锅呢，一个里面会用到一斤，差不多会用10公斤的一斤。现在一公斤的一斤差不多200万，10公斤差不多就2000多，一个炉子差不多有2000万了哈。所以说这个是这样子的，那它是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通过这个去提拉拉出来的，所以说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就相当于是说什么呢？相当于是通过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钾啊这些元素放到这个干锅里面高温2200度，然后去做我们说的叫提拉嘛， 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把这个衬底拉出来，因为它衬底拉出来它是一个圆柱状的，比如说直径为100或者105的这种直径为的，然后一个圆柱体，然后把它咔咔咔切成薄片，然后这个衬底的厚度啊，衬底的厚度是1毫米，衬底的厚度是1毫米厚，然后呢1毫米厚呢之后呢，它把这个衬底放到什么外延，它有一个叫液相外延，外延的干锅里面，外延那个干锅是铂金的，这两个金属是不一样的哈，铂金干锅它放到外延的铂金干锅里面，那么这个铂金干锅呢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它一个锅差不多2公斤的铂金，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铂金干锅一个差不多就是长外延这个法拉第的炉子差不多一个200万，然后长这个彻底的炉子差不多2000万一个炉子，就涨价涨了好多嘛，所以说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就相当于是说什么呢，他把这个彻底做好之后呢，放到这个铂金干锅里面，铂金干锅呢他怎么办呢，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什么，因为法拉第叫 YAG 嘛，叫 YAG， 它里面会有它有 D 啊 U 啊这些很多稀有元素，放到这个锅里面高温加温到1700度，然后冷却，然后法拉第就会吸附在这个衬底的表面上面，这个薄薄的一层，法拉第的厚度一般差不多在 0.32 毫米哈，就是一般是零，就是我们说的零0.32到0.1310的差不多是0.32到0.4嘛，0.4毫米哈，这个之间，然后就是外延完之后呢，它外延好了之后，然后它就把它拿下来之后去干嘛，去切割，把它切成一个一个方片，然后再去用光学的方法把它抛光，把这个衬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SDPG 一毫米的给它抛掉，剩下0.32毫米，这就是法拉第，然后去镀膜，镀完膜就给下游的隔离器厂家做成那个，把天冷片加法拉第再加天冷片做成隔离器，然后再把一个11×11的方片，一个11×11的方片切成0.45毫米乘就是切成0.45毫米乘0.45毫米隔离器，切400个，就切下来，然后就放到那个光模块里面用嘛。那么它这个外延的过程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其实你可以这样想，外延呢，就是在我们小时候，比如说你在河里用一个比较平的木头丢到河里面去，那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木头呢下面会结一层那个绿色的那个青苔，你把木头一提起来，那个青苔会拉得很长嘛，是不是？所以法拉第在液相外延的过程中，它就是这样外延的。然后把这个放到铂金干锅里面，然后那个秤底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法拉第就会吸附在这个表面上。这薄薄的一层，就是这个叫均匀性就很重要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这个可以接受的。
对，所以说这样子就可以。然后呢，他把这个做完之后呢，他外延好之后，我刚才给你看了，他比如说40寸的秤底，他就切40片，切完40片之后呢，他就用光学冷加工的方法把它抛光。就是把那个两个面抛成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相当于是要用到隔离器那种要求，比如说面型啊这些要求抛到比如说我们要求是1/20或者1/10或者1/2的朗板，就相当于是叫它平面度要抛得很好，然后把那个秤底抛掉，抛完拿去用那个就是光磁的镀膜机去镀膜，镀完膜以后，然后就卖给比如说像现在市场上假如说像现在市场上什么呢，像Coherent Ground Optical， 然后厦门生医、成都菲威特和复星这几家做完这个法拉第以后，他就卖给什么呢，市场上做隔离器的玩家，隔离器的玩家是谁啊，新宇啊、无限光啊、光龙啊、昂纳呀，对吧，然后还有像这个什么东辉啊、东牛威啊、仙福啊，这些他把它买回去之后，把这个法拉第和这个偏振片加法拉第再加偏振片三片用这个胶给它粘到一起，就我们说的叫三明治，叫 PGP 嘛，三明治结构变成一个11×11的方片，方片完之后呢，它就把它切小，切成小粒，切成0.45×0.45的隔离器，最终他们再把这个隔离器外面加一个磁环，因为这个法拉第它是叫磁光晶体嘛，它要加一个就是要加磁铁它才能工作嘛，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最后卖给谁，卖给旭创、新一盛，比如说像索瓦斯啊这些，卖给光模块的玩家，考哈润啊这些，他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然后他们再做成光模块，最后就出来了。
明白。哎，那我最近看到观察到，就说市场说这一块相对比较紧缺，我不知道这个紧缺的情况，还有刚才我提到炉子嘛，炉子的供应方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它会不会出现设备就是很紧张了，我们没有办法扩产的情况？对，
目前不会，目前国内的这个炉子很多哈、哦。下一个我就跟你讲，反正国内这两家都涨了很多，国内像厦门生意和成都菲威特的炉子都是，小几百个。就是目前炉子是这样的，你就这样的理解，炉子这个炉子是国内做的，青岛和天津两家，这个炉子目前现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的，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一块没有瓶颈。
我这块瓶颈其实第一是了解工艺可能比较难，第二其实是系统，对不对？你刚才说那个
没错。没错，其实真正的难点就是说，一个是工艺，现在国内这三家哈，就是良率都不是最好，可能厦门生意是最稍微好一点，可能有个70左右吧，六七十吧， 那像成都和福星呢，良率可能就四五十吧，好的话五六十。那像 Coherent 和 Grand Pro 的话，良率九十几啊，甚至是九十七八。那你这差还是差一大截的哈。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越向外延，你这个炉子你就每天的时间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炉子你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我越向外延一个月，像同样的炉子，像 Coherent 和这个 Grand Pro 一个月炉子能做八炉这个法拉利，在国内只能做五炉。那其实就跟我们掀桌子一样嘛，吃饭的翻桌一样的。那你做五炉和做八炉，你的产出就少了，你的成本就高嘛，是不是？
他们炉子是用一样的吗？
哎，炉子是一样的，炉子是一样的。
那核心的差异就是工艺的水平，
它的效率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找到这个炉子的最佳长进的特性，然后就把这个产出定下来，效率就出来了。就是他们现在还在摸索了，也可以这样子理解。
明白，明白。所以国内我们现在反正看起来应该就是生意是最好的。
啊，对，生意是最好的目前。对对对，
然后
生意是最好的，
然后再是成都的那家。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但是从彻底来看，彻底现在就是福星最好啊，就是外延是那个彻底是福星最强啊，因为它分两层嘛，一个是彻底，一个是外延嘛。那像厦门那家现在的彻底呢，是找法国有一个 Luxin 买嘛，考汉也找他买嘛，他一个月只能买个一千片吧。那你算一下，一千片如果是乘以切四十片，那就四万片，但是良率只有70%，就28%嘛，是不是？很好算。
对
对对的。那如果是比如说他自己现在也在做三英寸，那福星是四英寸自己搞嘛，对吧？
嗯，
对，所以说像现在各家呢，像现在厦门生意和成都菲菲特这两家都在用三英寸的炉子去搞这些东西，就三英寸的秤底去找这个法拉利。三英寸和四英寸其实最简单，良率差一半，就是产出差一半。
那福星的优势就很大，如果它是用更大的秤底的话。
是的，就是福星扩充不积极嘛，就是很简单，你上次也去了，它就比较活性嘛。它如果激进的话，那福星还是很牛的啊，说实话。因为我在这里讲，就是说厦门生医和成都菲瑞特这两家现在的炉子都几百个，我靠，很恐怖啊。我上次跟了那个就是上次就是在市场上也是拜访客户的时候，说他们现在下单给卖炉子的厂商一家都上了几百个，就是做这个外延的炉子。
明白明白。
就重庆下单下了几百个，然后厦门那家现在是预付款收到了十几亿人民币，我靠。预付款啊，现在法拉利的模式我上次也跟你讲过，就是说现在各家的模式变成了怎么做呢，就它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说的不是说是我比如说我做法拉利，我自己出钱去做的一个东西，不好意思，他现在不做了，都是光模块的厂家直接打钱，或者是隔离器的厂家直接给他钱。比如说一个炉子在4月10号之前是400万嘛，现在是550万，那我需要10000片，他给你承诺一个炉子一个炉子能涨200片，那10000片就50个炉子，400万一个炉子你就给我打2亿，550万一个炉子你就给我打2.25亿。
明白明白。
对，就是钱先打给我，然后我去搞，然后你打的这些钱最后可以当预付款。
明白。然后其实国内就是三家知道都好，然后这三家
对
基本上可以列为就你刚才讲的客户认的可能都是供海外。
对，
那国内的就是依靠这三家来供。然后福星我现在听一下，福星呢就是它的优势更多体现在秤底，它的良率高很多，然后外延这块可能是生意会更紧一点，大家这个情况对吧？
是的是的，没错，这很清晰，非常清晰。
明白。秤就是福星的这个秤底的优势，您要再展开讲一讲吧，就是说
福星的这个秤底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也知道福星它不是做那个大尺寸晶体的嘛 ，TTG 和 TSAG 这个东西还记得吗？这一块它是全球的龙头嘛。它这个技术就是同样的，福星有现在有做这个一星的炉子，它同样听说福星有1000个，我操，这种炉子。
明白明白。
对，所以说你想想，它做这些一星，它本来是什么呢？做 SGG 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同样的去测过去做嘛，就是什么意思呢？就 TGG 和 TSAG 这个炉子，它同样可以去拿过去做这些东西。
嗯，
但做的 SGG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福星就是你也知道，福星做 TGG 和 TSAG 激光晶体，全球70%的高端晶体都在他家，他一个人垄断掉了，所以他去做这个秤底，这就是同中同源的技术，他切过去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所以这块秤底的这块，其实大概的格局大概怎么样？如果他这么领先的话，其实其他两家呢，是不是在这块会跟他拉开比较大的差距？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三英寸跟四英寸的良率差距非常大。
对，是的，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能做秤底的，就法国有一家叫 Luxin 嘛。
明白。
然后日本那一家能做四英寸的哈，能做四英寸的，日本那一家已经
法国那家是三英寸，
法国那家是四英寸。
明白。等于法国日本都做四英寸，福星也是四英寸。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国内其他的两家都在往四英寸去做，但还没做出来。像厦门生意和成都菲瑞特都想去做四英寸，还没做出来。
明白，他们都还是三英寸的，好的。
对，
日本那家叫什么名字？还有法国那家
日本法国那家叫 Luxin， 我打在聊天记录里面，日本那一家叫 SMP， 因为 SMP 这一家现在去打了，它不就停产了吗？
明白明白。
哎，所以日本那一家现在基本就废了，现在只有法国和福今年做 Luxin， 然后考汉人自己也能做一点，但是其考汉人其实可以忽略不用看了，因为他也不会对外卖。
明白明白。所以这种衬底我现在就理解为他应该是比外延相对更紧张一些，对吧？我这么理解。
现在是没错，现在是衬底是最紧张的。
明白。
衬底最近衬的衬底是很紧张的。那像其他家为什么扩产扩不出来，像比如说厦门生意和成都菲瑞特扩产，它不能打地量扩产扩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四英寸的衬底，它只能用三英寸衬底去涨。三英寸衬底去涨，我刚才也说了，它三英寸和四英寸里面产出差异大。那比如说很简单，我四英寸我一个月能涨200片，然后三英寸只能做100片了，是不是？那我的炉子就要 double 翻倍，我才能去做出四英寸的量来嘛，是不是？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个底嘛。
明白。然后他大概像福金啊，他们做衬底，包括说做外延啊这些，他们大概经营率应该是或者毛利情况。对，
福金如果是做外延做衬底的话，看他不卖嘛，他如果是按照现在市场价，比如说12,000-13,000四英寸去卖的话，那他的毛利至少80%。
明白明白，说明行业还是非常紧缺啊，而且他是因为福金现在更多他是做一体化嘛，他自己全做到全方面嘛。
对，其实福金他如果在市场上卖外延片的话，那不就培养竞争对手了？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基本上我看起来，福金基本上就可以依靠他衬底的这个优势，然后来补齐他外延那一块没有衬底优势那么大，他基本上可以依靠衬底的这个优势，然后来更快的占住这个整个全方面现在还比较紧张的这个市场，大概是这么一个。
对，所以就是看福金，其实福金呢，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别人用三英寸做，我用四英寸干呗，很简单。对吧，我这一份就算良率低，那我50也有20片嘛，你三英寸50的话只有10片啊，所以说就差好很多啊，对不对？
明白。那我再请教，就是说这个衬底和外延的它大概的降量分布大概怎么样？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说衬底是相当于是一个，假如说我卖到四英寸算一个四英寸的衬底卖1万-12,000块钱，你折合人民币的话，折合美金的话差不多1500美金-1600美金嘛，或者1700吧。1700美金吧，1700美金你除以40片，那就一片差不多是40几美金嘛，对不对？衬底，
嗯，
它现在市场上售价是卖190美金，
售价卖190美金，明白？
对对，然后外延其实的成本呢，说实话哈，外延的成本呢，国内这几家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呢，正常来说，现在190，他们差不多有个40的毛利，差不多190×0.6。110几，然后外延的成本差不多60-70美金吧。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他大概直接占到全方面的，比如说衬底占到30%。
哦，衬底如果是这样的是有20-30%。
对，然后剩下了外延这一部分，对吧？
对，如果自己做了这部分钱就省下来了。
明白明白，那其实可以更，其实就比其他家毛利直接高20%。对，
哎，是可以这样子理解。福金做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毛利会高一点，那其他家可能还是会差一点点。
明白。哎，然后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上游的这个稀土元素很缺嘛，就现在我们这个是不是出口查的比较严？
是港现在对日本是完全禁止。
明白。然后我们这个法国其实还是能出口，对吧？对。
对，法国和美国好像都可以。
明白明白。所以现在就这个。钾元素很缺，然后导致日本这家可能会推动这个市场，会让衬底这个行业更加的紧缺，对不对？这种紧缺会不会推动衬底的进口涨价？
会的，但是从你没扩出来再说，你没扩出来没有用啊。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那福建，因为你刚才讲福建的衬底其实下游还做高温激光器嘛，那它理论上如果说衬底的下游能继续再涨，它其实可以把更多的衬底来做全网点。
是的，就是其实对福建来说，它衬底是无所谓的，它不会缺任何衬底，最多的是它就是看它自己想怎么扩外延嘛。
明白。所以现在看起来，就福建是具备扩外延的能力，可能其他很多厂商因为衬底的约束，它其实也没有扩外延的能力，可以这么理解。
其他厂商呢可以扩，就是说它得用三英寸去扩，就很简单，它的炉子，比如说福建用一个炉子，它得用2个或者3个炉子，就投的型更多嘛，那里的效率啊、良率啊，肯定也是低的吧。
明白。所以这块你有没有测算过，就是说三英寸四英寸最终体现到全光片的毛利上会大概差多少，就是说如果
是三英寸和四英寸的话，最终体现到全光片上毛利就差100，那就是你就认为成本贵一倍。比如说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三英寸卖190和四英寸卖190，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理解，三英寸就是差不多，四英寸就相当于是会比三英寸，比如说成本110，它就有可能会省到就只有70-80了，就是差不多会多省个30-40美金出来了。
明白。那这个其实已经有产非常明显了，就是
主要是看，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资金会激进一点，它激进一点，这一波真的是可以完全把市场给收了，我靠。
明白。那所以我现在市场上我也听到一些说全国面要开始，当然它价格比上你说100美金到现在190，也确实涨了一些啊。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说暴涨的机会，就是说像存储一样，从190到250、250到300、300到400，
其实现在是这样子的，现在你可以这样看，就是说目前呢，它其实目前应该是这样子看的，就是说法拉利呢，因为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你包了炉子之后的价格啊，包了炉子，比如说你各家去包了炉子，包了炉子之后的价格就190，没包炉子的价格就像你说的，它190、200、300甚至更高都有。其实就很简单，你给我预付款了，你的价格就是190，没有给预付款，你的价格就跟你刚才说的程度，就价格它是不定的，有的很高，有的就是至少是就是我们说的，你没有给，就是没有给那个预付款的话，你没包炉子的话，你的价格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哈，至少是在200多美金，而且是主要是拿不到货。对
啊，所以现在我看到产业里说的各种各样的涨价，其实本质上是我可以认为是散单的涨价，是吧？
是的，你可以认为是散单的涨价，没错。
我包了的价格我是错了，是吧？那它大概这个价格一般是说，比如说我包是大概包多久，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个包，还是说大概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我包你一个炉子过来一年，还是说大概
2年？一般是两年。
明白。然后你了解，就是说像新生这些，它一般所下游。他大概最，他这产能现在也扩得比较快啊，对，然后他们也会缺物料嘛，我不知道他们大概您了解就是所的情况大概怎么样，就说够他们明年后年的扩产。
现在够，就扩产来说的话，你想想，每一家搞几百个炉子，
那这个彻底这块也会够吗？对，
彻底现在就是国内这几家，你想怎么搞啊？你每一家都搞什么？就是很简单，彻底怎么办呢？在这个家呢，像那个厦门生医直接买了100公斤的一斤。他自己去做称体，就买，自己买回来自己搞咯，只能这样子咯，然后反正都是各家给预付款的钱嘛。
明白，这福星大概会扩到一个什么样水平？
4万片说，不知道这会不会能扩到4到5万片吧。
明白。然后福星它其实理论上它一块它称体就是它有可能会扩的，因为我听产业人说他们好像跟新生接触，对。
他说要成立一个新公司嘛。
明白。
新生说一个月有8万片，明年。
明白，那如果他能保，换句话讲，福建如果能保一新生，他可能就空间会更大一些，对吧？
不是很大，空间更大是非常大，因为他如果绑定了之后，基本呢，他把新生绑了，把华为绑了。
明白，那他
现在然后鲁班尼也在看那里，
共华为嘛？
对，福建现在主要共华为嘛？
明白。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福建这边其实主要看了一个点，就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还有一个看他自己怎么想去做这个事情，我倒觉得是最关键的。其实他不说不缺客户的。你觉得索尔斯中山上一次带了3亿现金来找福金的，我靠。
明白。对，但等于索尔斯那边，索尔斯，你刚才说旭创、新盛这些项目都做了，索尔斯的情况看怎么样？他有没有做这一块？
你索尔斯可以认为不缺料啊，索尔斯跟考汉人那边没卖，但是他卖一些隔离器给索尔斯，一个月卖100到150万的隔离器给他。
明白。
哎，你说这现在光生产就20几万个嘛，所以100到150万个够他用了。然后他现在在市场又投了一些货，就是为后面用的呀。然后说这 EMI 又自己做，哇靠，这个是。
明白。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就这一块，如果说这几家都包了，然后散单现在开始涨价，那如果说假设啊，假设北美它就是它进一步上升的需求。然后国内的这些光模块也继续上修的话，那多出来的需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一块的边际的价格弹性会非常大？
是的，而且现在其实是就是说北美那边上调需求基本也还是被国内这几家垄断，像旭创、新兴盛它已经包了很多炉子了，像现在就像我说的，你可以这样子理解，现在3万片他们可能比如说像到今年厦门生意扩到10万片的时候，5万片里面可能有4万片都是旭创的。
明白。
就是你会发现这些龙头的呢，因为都是给钱嘛，而且新生旭创是直接入股的。
明白。
就是旭创下面的基金是直接投了厦门嘛，那像那个新兴盛是直接给钱给菲瑞特去扩产嘛。
明白。
而且听说最近新兴盛也给厦门钱了，你关注一下。
明白。 明白。那其实你刚才也讲了，就是新山跟福晋也在对接。那刚才你不是说其实这几家可能产能也都锁了一些啊？其实理论上来讲，现在还是缺，所以他们还是需要。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各家都会稳货，为什么呢？在六月份会产出一些，产出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紧张嘛，对不对？就想多一些我就相对来说各家好一点的，然后各家现在都是囤一点点的库里面的，不囤的这压力太大了，我靠。
明白。
对，所以说像就像我说的，像旭创新一盛，他说旭创说明年一个月要12到15万片，他哪里挣得了这么多？你怎么算都算不了这么多，你12到15万片一个，你就算一下，他这个一个十一乘十一可以做45个光模块，12到15万片一个月，你想想能出多少个？
明白。
一个月500万的光模块啊，旭创明年一家能出6000万只啊？不可能的呀。
明白。所以像新上旭创是还不错的，就上游都有量，但是新上这一块
可能
一个
每个压力会大一点点。对的，没错。
明白。那它未来大概什么时候会到这个瓶颈？就是说三季度、四季度还是什么时候会比较缺呢？对。
现在我觉得后面是不会像这个季度是最缺的，也就是一二季度，就今年的就是 Q1 Q2 是最缺的，后面 Q3 Q4 就会好很多了。
明白 ，Q3 Q4 最缺，明白。
因为 Q3 Q4 是一月份的扩产嘛，之前其实说实话，本来是大家自己以前呢，就是在去年25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时候，本来想找这些人家去国内的找他们去到新一镇，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太多份额，你知道吗？就没有给国内太多份额，他们大部分就给考哈荣和日本了嘛。
明白。
对，所以现在就是你就这样子理解，现在呢，国内这边呢，因为考哈荣不卖。日本减产才导致他们去扩产，那他们扩产从一月份开始扩，现在六七月份就会第一波有产出，那第一波交钱的那些人最近就能拿到跑拉地了，是这个意思。
明白。
对，那这些交钱的人最终的流向就是去到新一胜嘛。
明白了。
是不是这样子就清楚了嘛？所以很多人说，哎呀，现在法拉利很缺，这个价格还有没有上涨的空间？我们业内来看呢，就是说你外面的那些没有签协议的那些价格是真的是，你说上涨，我收你300，收你400都没办法。但是像大厂在旭创新一胜这种，基本就很难了。
明白。所以理论上我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我听下来就是说，大厂其实还是锁了一部分产能之后，他们就可以控制成本了。对，然后再涨。如果说比如说北美再去加单，你再来锁的话，可能就要以新的价格去锁了。然后那一块可能就确实要提高比较大的一个成本了。然后你觉得如果说假设啊，就是说比如说到今天 Q2 Q3 再上修的话，然后他们再说产能，那个时候熊猫片如果我去锁一个产能，大概的价格可能会在
一个炉子就会变成550万的一个炉子，那就涨价了。你之前400万，现在炉子变成了550万，涨了150万除以40，涨了差不多40%嘛，那你法拉利价格再往上涨40就出来了。
明白。
就炉子涨价了40嘛，那你就同样涨嘛。
明白。那像福晋是靠有撑底优势的。
就更赚钱了，但是这东西的钱我倒是觉得，因为现在是各家什么呢，他已经各家现在扩产啊，这些已经把了明年能做的这些能扩的就是这些产能啊，都已经就是我们说的都已经锁了，对吧？那你说比如说现在他们已经考虑到明年的需求，那如果说现在说英伟达或者谷歌说我现在把明年的需求再翻一倍，是吧？那这个时候又爆了。
明白。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这里面其实你还要考虑一个点，是中国如果把这个港给法国和美国都限制住，那这个价格又会涨天上去了。
明白。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看中国怎么去控制这东西了。
明白。
是不是？
明白了。另外，那个凯瑞有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其实我看到市场上有传言，说新一胜说四月份拿不到全光片，不知道这个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新一胜应该不会拿不到全光片，我觉得新一胜再怎么样，成都那边的10000多片里面至少有90%吧，85到90%都是给他的呀，10000多片还是有的他。
明白。
对，
明白。
就是再怎么样，他一个月一个他一个季度100多万只的光模块还是有的。
明白了。
对，你就这样算嘛。所以说这个他因为，然后还有一个厦门那边一个月还有2000片是给新一胜的。
哦，明白。
对，
他四月份肯定也不会
有那么多。对，不就是不会像旭创那么富足，但是呢，他可能会缺一点点。
明白。
其实反正我们就一个一聊嘛，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觉得像那个什么呢，可能我是觉得在 Q2 哈，这三家我估计财报都不会，可能都不一定能达到你们市场的预期。
明白。
对的，就假如说你们现在要去入新一胜的话，可能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有可能会超级快
的。其实你觉得核心就是因为物料的问题，是不是？
对，核心就是物料，而且 EML 现在也有问题。
明白。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点，所以我才想跟你聊的，就是说这个是你要关注一下的地方。
明白，就是物料的
对的，
物料紧张，非常非常紧张，所以我看
EML 现在200G 的 EML 紧张的不得了，最近100G 也去了，因为固有和博通他妈都在从转尺寸嘛，三英寸转四英寸，对吧？那你在转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个阵痛，不会那么顺利的。
明白。
对，你一旦良率拉垮了，你就完了嘛。
明白，
是吧？
是的。哎。我那
你说
明白，然后我这样提啊，就可亏了呢，他自己有多少 GPT 的产量？
小几百个吧，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四五百个的呗，差不多。
明白，这扩产难度大吗？
扩产难度对考汉来说不大，就是但是对美国来说扩产难度大。其实对考汉来说，其实扩产难度也大了。为什么？他要去把这个一斤买回来，然后自己搞，哎呀，不得搞个他妈7-8个月扣不出来的。
明白。
老外就是挺按部就班嘛，哪像中国人，我靠。啊，中国人为了搞这东西嘛，不睡觉我都干了，是吧？
明白。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只要加班加点搞，是能搞出来。但是可能如果说海外货，就海外货，因为他们的工作的这种效率问题，可能会慢一点。那你觉得货起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阶段，或能够多少出来？在海外跟国内，对。
我是觉得考上到今年年底吧，有可能从8万到12万吧。
明白。
对，那像那个国内呢？国内厦门生医可能就到10万，福星到4万，然后菲瑞特到6到8万。就干出来嘛，今年年底。那你想想，哇靠，这个太猛了哇！考汉的同学先扩到12万片，总共花了从2016年花了10年。
明白。
国内厦门他妈的2年，我靠，就干到10万片，太他妈吓人了。
明白。
厦门现在宣称说他要破20万片的市场，一个月。
明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所有的厂商还是对下游需求肯定是首先是乐观的。对，其实就是他们
现在各家的厂商给他们的需求都是 double 的。
明白。
对，相当于比如说市场需求现在13万片，但是传到他们手里的就是20几万片、30万片一个月。
明白了。那个菲瑞特的情况，就上面声音肯定很强。
菲瑞特其实我倒是觉得，菲瑞特现在的问题就是它的良率提升嘛，然后它自己也在自己搞嘛。菲瑞特可能在6、7月份，它最近良率在改善哈，他说6、7月份良率就能改出来，如果改出来之后，它的产能也会往上翻，就是我说的会到1万多，直接变成25000嘛。
明白。所以我也等
一下。您说你先等你这个问题问完，聊完之后我可能还有一个东西要你去研究一下，因为这个未来可能里面会有机会。
明白。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如果说扩了这么多情况下，后来还是蛮惨的情况下，那之后我们再往上，就是说再追加单子的话，十万片价格是不是就得弄到2？
不会，我觉得这个扩起来之后，悬空率的价格会下降。
比如说年底挑的什么都还是
对，会有点过剩了。因为
像比如说像我们香港，
我跟你讲，现在像他们能扩到10万片的时候，这只是在基于现在的良率。那你趁你的问题解决，良率在提升，你是不是就变成了有可能变成15万片，对不对？
明白，
对吧？所以你说你再加单再多，那各家比如说像如果我们就假设一种情况，就是说假如说各家就良率多他妈提不上去，实在不行的需求涨起来了，有可能这个涨的持续或者6A涨一点点，这能理解，你没包炉子的这个价格还是不定的。但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它良率提升，对吧？然后三英寸四英寸你都搞出来了，我的妈，那你10万就变成20万，6万直接变成12万，那这个东西或者是8万变成16万，那这个市场就一下子就会变成了40-50万片的法拉利在市场上供应一个月，那这个你想想会什么概念？是不是价格就会唰就下来？因为各家他可能前几个月能挺得住，为什么？当各家库存水位一旦囤到一定水位的时候，那各家就开始，哎，我不拿这些货了，对不对？
明白。
对，就会有降价的情况嘛。
明白。
其实这种生意，我觉得还是老美和日本会做。他妈，反正我就慢慢涨，慢慢扩，我就按部就班，钱能赚先赚再出。
明白。那很多 ABF 模其实也
是这样
子，对。对，这个海外确实有这个扩产，就是比较协作。对，那其实我看到福星的优势现在就是身体优势非常明显啊，良率直接比别人，理论上直接比别人高一倍。对，身体的
对对
身体的优势，但是风就是说，包括你也是因为身体这个差异，所以这个行业现在全国片现在看起来就是稀缺的。对，如果说假设其他厂商也突破了四英寸，那可能这个行业可能全国片就不缺了。对，良率差
异。
对，明白。所以现在我看整个的，但就我们说的都是国内了，对吧？就是海外的话，如果说就说
海外不用看，考汉人不卖，日本减产，你就可以不用看，就看国内的单价就好了。所以 A 股上市公司里面只有福星。
明白。哎，我们怎么来看格力器这件事呢？对，
格力器这东西其实更没有什么门槛，
但我看我们
的门槛很低的，
做的厂商也没有特别多。
格力器的厂商很多啊，你看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像河南新宇，我打给你哈，他一个月估计他妈的产能得有个800-900万片哈，深圳昂纳，然后深圳无线光，桂林光荣，
明白？
对，苏州东辉，然后成都奥捷，然后
在上市里面其实就是东联威，对吧？
还有一个中航光电下面有一个东莞祥通，
他们两个量大概是什么样的成分中？
还有一个天福，真正的上市公司里面，东莞中航光电下面这个祥通是最多的，其次是可能天福，再其次才是东联威。
明白？你觉得这块后面会涨价吗？
我觉得这个涨价可能性很小，因为法拉利基本都被上游的光伏快垄断掉了，他们想涨也涨不了，基本而且要涨价，光伏快厂商说我不给你了，你就等死了，我靠！
嗯，
就光伏快厂商说，法拉利不给你了，你这些就完了。你如果没报到炉子，那你等死了。
理解。
对，因为光伏快这东西就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格力器的东西扩产太容易了，你设备一买，人员一到，咔咔咔切就拉倒了。
明白。
对，没有什么太多的瓶颈。
明白，我明白，反正所以听下来，我就总结一下那个蔡永康总结的最重要就是几点吧。就第一呢，格力器的相对来讲，可能国内做的厂特别多啊，所以它是相对来讲壁垒就相对没有全光片这么高。全光片呢，因为海外的情况在，我接下来就是因为打生意元素也很紧张，然后随时可能我们对国外断供的话，基本上海外的供给情况我就不太看了。对，明白。然后国内现在就看这三家嘛，对吧？厦门的，然后福金，还有成都的这三家。然后这三家的情况呢，就现在呢，福金趁底优势很明显啊，它的毛利其实就比别人高一大截啊，但是它现在的扩产呢，可能还不够激进啊，其他两家扩产扩的比较激进，是这么个情况，对吧？看下来，
是的，没错。
然后福金可能还有个优势，就是它现在在跟新生去谈，对吧？如果说有进展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期权，对吧？他可能如果有进展，我感觉他扩的规模应该也会比较大。如果他抓住这么一段时间，别人的两百上百的时候，他扩出来了，他毛利比别人高那么多，他可以一下子把行业全部拿走，对吧？
对，是的，他这个很简单，他这一波扩出来可以把旭创、新一、索尔斯都拿一些回来啊，不能说怎么样，但是基本都能给他。然后华为那边基本都他的，华为的量也很大呀。我
华为的量
可能算力，明年听说国内的有个小3000万只啊。400G加800G光伏快啊，那你想想这个也不少啊，所以光骏国产的，
对，
光骏是国产上面的光伏快的头头啊，旭创新一这基本没有产能给啊。
那华中你怎么看呢？
华中我倒觉得帮代工嘛，他可能得拿到料吧，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国内的我倒觉得旭创会更不是新一国内的可能我觉得光骏会更值得看，因为光骏在那个北美那边还有 DCI 那边他做了很多啊。
明白，
对，光骏的 DCI 其实做的比那个谁要强啊，比德克利还要强。
明白。
对，它光伏快做的比华工要更好，所以说这个就是它强的地方。
明白。那如果说现在我就按190美金的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你觉得福金的净利大概能做到多少？它一体化来做？
按一体化来做的话，
毛利你刚才说大概八九
它。对，我估计目前现在它外延的良率比较低一点，外延的可能它毛利不高啊，但是那个它折下来应该50-60可以。
哦，那也是比较高的一个净利表，对。
哎，就是这个东西，它如果那个再提高一点，万一的良率再上去一点，哇，那估计也跟其他地级就是一样，那当然，我操！
明白。
它的基本没有个70-70%，它肯定不会干的，我操！
明白，因为它做的业务做的话，全部都是高毛利，
全部都是。你看它净利润20几啊，在我们这个业内做元件的，妈的谁能做到它这种？没有啊，净利润啊，我靠，太牛了！
明白。明白，
这个是没有的，在我们业内是几乎没有的，这太吓人。
对，普京就他不会有性，就是他真的他所有业务全部都干毛业务，就真的这公司挺技术水平很强。对，
技术水平很强，就是主要是因为大家就是我这边也跟你聊了，普京这个公司员工没有持股，所以大家这个积极性啊，可能国企嘛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不像旭创新一色那种，对吧？
明白，好的。
对，其他的你最近关注一下，就是
我还问一下你 OCS 来了什么样的情况？
OCS 现在考艾瑞这边就是说你想聊什么呢？整个的还是说就一个？
就是 OCS 就是我其实想问一下福金的 OCS 的情况。对，
福星 OCS 其实是这样子的，是它跟考哈瑞的美国团队在做一些反酸乙，反酸乙的那个 YVO 就是那个切角片相关的东西。
那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量产？就是说，或者说现在的量有多大？
现在的量基本，现在量产的量基本是那个谁肯定在做。那未来呢？我估计它的量可能要到明年吧。今年我估计会在今年的明年，因为现在送量，明年估计至少要明年 Q2 了。
明白。
这一块可以说看不上，补不上他那个。
明白。所以他 OCS 其实就是说你有技术可以，但他就是做才刚刚开始对接，对吧？其实下一个
就是
不变。
对，就是看他自己愿不愿意，很简单。考二人的都给他，就是问你要不要做，很简单。你要我就给你，你不要你不做我也没办法了，不做我只能找别人了，考二人。
明白，那为什么他愿意？你用福星的技术还是更让你钱的？
对，其实他有产能嘛，很简单，他就是有产能啊，你技术也做得还不错啊，但福星就觉得不这么挣钱嘛。
明白，这公司确实所有的业务都很领先啊，对，
这个就没办法，他这个在业内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们
其他的，
对，
这个专业我们会后再聊，对，其他的我
OK， 好，我知道你意思，没问题。
后面有什么变的问题，我再跟大家一起讲，好吧？对，
好，
我们今天
好嘞，好，
没问题，
大家好，好，拜拜，
拜拜。